也蕴含着先辈智慧，传承着中华文明的艺术精品。
洞悉趋势，领创潮流，一汽大众全新一代迈腾为您整点报时。
北京时间20:00，
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王一刚。儿童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明显不足，请家长们不要将6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车里，外出时更要看管好孩子，防止儿童发生意外伤害。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源自欧洲雪域的古老酸奶，蕴含珍贵凯菲尔菌群，古法酿制，世代相传。凯菲尔，古老酸奶的传承。
君乐宝乳液，
卓远陶瓷，
就是卓远陶瓷，装修要健康，就用卓远陶瓷。
世界再大，走得再远，都要回家，因为这里有爱为我守候。我是孙俪，我选欧派整体厨房，有家有爱有欧派。
真倒霉，爆胎了，
需要帮助吗？
能帮我换下轮胎吗？
没问题，拧不动啊。
来罐红牛，放着我来。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始于1921年的木业传奇，菲林格尔地板源自德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打电话》，歌里的两位小朋友在电话里互相告诉对方自己在幼儿园里的快乐生活。其实啊，电话，特别是移动电话，也就是手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呢，已经非常普遍了。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经常使用手机，有的小朋友还有自己的一部手机呢。可是你知道我们平时应该怎样打电话吗？在公共场合文明的使用手机也是非常重要的。暑假来到了，很多小朋友呢都会跟着爸爸妈妈坐飞机去外地旅游。那么在飞机上为什么不能打电话使用电子产品呢？在稍后的博士爷爷栏目里，我们请博士爷爷来解答。
天上的星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呢？
世界上真有美人鱼吗？
北极怎么没有企鹅呀？
动物会做梦吗？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让我一个一个回答你。我是博士爷爷。
今天的小问号是河南省郑州市的沈丹丹小朋友提出来的。五岁的丹丹是第一次和爸爸妈妈坐飞机去外地旅行，他听说坐在飞机上是不能打电话的，所以呀，他想请博士爷爷告诉他这是为什么。好的，马上请出博士爷爷来解答郑州的丹丹小朋友提出的小问号。
坐飞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打电话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坐过飞机吗？博士爷爷知道很多小朋友啊都坐过飞机。飞机是咱们现在出行经常使用的交通工具，所以我们对坐飞机并不陌生。飞机飞行的时候啊，会飞得很高很高，所以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飞行员都是要利用飞机上的仪表来驾驶飞机进行飞行的，而且要通过无线电导航设备与沿途地面的导航台保持实时联系，这样呢才能够正确的执行指令，控制飞行的航线，安全平稳的飞行。而我们平时使用的手机呢，在拨打或者接听过程中会发射电磁波信号，即使是在待机状态下，也就是不打电话的情况下，只要手机的电源没有关掉，手机也在不停地和地面基站进行联系。在它搜索的过程中，虽然每次发射的信号时间很短，但是啊，会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如果有人在飞机飞行的时候使用手机或者其他的电子产品，飞机的电磁波就有可能被覆盖，严重干扰飞机上的各种仪表正常的工作，会造成通讯中断、指令模糊不清等等问题。所以啊，手机和很多的电子产品发出的电磁波就会对飞机的导航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特别是在起飞和降落的时候，飞行员呐，要跟地面塔台之间必须保持通讯畅通，才能够安全的起飞和降落，使繁忙的空中交通始终有序的进行。尤其是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更需要启用仪表着陆系统进行降落，也就是利用跑道上的盲降台向飞机发射电磁波信号，以确定跑道的位置。如果这个时候有人使用手机打电话，就会使飞机的仪表受到干扰，或者听不清塔台的指令，这样一来啊，就会危及到了飞机的安全了。所以啊，为了飞机和所有旅客的安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对旅客在飞机上使用便携式电子装置也做出了限制。各个航空公司呢，在飞机的广播里也要求旅客们在飞机上关掉随身携带的便携式电子装置的电源，禁止使用电子装置的手机呀、寻呼机呀、游戏机遥控器以及业余无线电接收机，还有笔记本电脑、CD 唱机等等工具。听广播的小朋友，如果你跟着爸爸妈妈坐飞机去旅行，请你一定要提醒爸爸妈妈，在上了飞机以后，一定要 关掉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啊、游戏机等等电子产品，好吗？
好听的故事听不够，
好听的故事听不完，
小喇叭最会讲故事，
动听的故事堆成山，
小喇叭好听的不得了。
爸爸熊故事时间，
在今晚的抱抱熊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先要给小朋友讲个幽默的童话故事，新朋友弗兰克。在学校里，比利有了一个新朋友，新朋友的名字叫弗兰克。后来呀，他的这位新朋友把比利的妈妈吓了一大跳，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听。星期一，比利跑着进了家门。嗨，妈妈，我在学校度过了很棒的一天。妈妈说，那太好了。妈妈，我有了一个新朋友，他叫弗兰克。那不错呀，亲爱的，快去洗手吧，我们准备吃饭了。可是我想跟你讲讲弗兰克。以后吧，亲爱的，妈妈呀现在忙着呢。比利举起双手，好吧，他说完就去洗手了。星期二，比利冲进了家门。嗨，妈妈，猜一猜弗兰克今天干什么了？他干了什么？
他把一整根胡萝卜都塞到了嘴里，然后他又把它吐出来了。
哦，天哪，弗兰克应该学点规矩。那么比利，你们老师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比利回答说，他不在乎。
哎呦。星期三，比利回家时往门里一伸头，嗨，妈妈，我过了很棒的一天。你猜猜弗兰克今天干什么了？
我可想象不出来。
什么也没干，他睡了一整天。
妈妈显得很惊讶。什么？弗兰克睡了一整天吗？
对呀，妈妈。
那你们老师怎么说的？
他告诉我们别打扰他。
哎呦。星期四，比利进门时差点被绊倒，他两眼睁得圆圆的。
妈妈，妈妈，你绝对猜不到今天弗兰克干什么了。
他又干什么了？
他呀，咬了泰刚的鼻子。
哦，天哪，妈妈非常的吃惊。你是说他咬了泰刚？
对呀，比利说，他正好咬到鼻子上了。
哦，我的天哪，那老师怎么办？
他说弗兰克以为泰刚的鼻子是一颗樱桃。
什么？那可是一种奇怪的说法。
哦，他就是这么说的。
哎呀。星期五，比利回家的时候往门里偷看。
嘿，妈妈，你猜怎么了？我把弗兰克带回家来过周末了。
哦，天哪，妈妈又叫道。
行吗，妈妈？
啊，我看行，不过弗兰克得注意举止，我们有我们的规矩。
弗兰克会乖的，比利答应着说。他可以住在我们家吗？
我想可以，但是我首先必须跟他父母谈一谈。
他父母？
对呀，亲爱的，等我跟他的父母谈了以后，才能让弗兰克住在家里。
可是妈妈。
没有可是，比利。比利伸手到门外拎起了一个笼子，笼子里一只圆滚滚的棕白色的仓鼠坐起来闻着。
妈妈， 来见见我的新朋友弗兰克吧。
妈妈张开了嘴，过了好半天，她才说出了两个字：哎呦。
最后是小朋友的点播童话故事时间，请你听有爱的童话《善良的吃人巨人》。吃人巨人很胆小，这是为什么呀？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在森林里有一座大城堡，是谁住在那座城堡里呢？是一个巨人，不过他又害羞又不快乐，因为他从来不吃小孩，而这项缺点使他成为吃人巨人家族的耻辱。他为什么不吃小孩呢？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巨人妈妈曾经讲了一个关于巨人因为贪吃小孩而下场很惨的故事。现在虽然巨人已经不太记得这个故事了，但他一直把结局记成小孩吃掉巨人，所以他一看到小孩就会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今天是星期六，附近的学校下午放假。巨人待在城堡里，把门锁起来。他非常担心，也害怕遇到在森林里迷路的小孩。宝宝和秋秋今天约好要去森林散步，结果走来走去都走回原来的地方。很明显，他们迷路了。他们绕来绕去，最后走到了巨人城堡的大门口。秋秋说：
我肚子好饿呀，我们进去好吗？也许会有食物吃，
我们试试看咯。
于是他们合力推开巨人大城堡的大门。沉重的大门被推开的时候发出压的声音。一开始由于里面太暗了，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慢慢的他们的眼睛才适应了室内的光线。秋秋马上大叫：
天哪，好大的房子啊，墙上还挂着许多照片，
那扇门下面有光，应该有人在里面。
于是他们靠近那扇门，并且把耳朵贴在门上。他们听见杯盘汤匙碰撞的声音，还有人用厚厚粗粗的声音说：
该吃野莓酱还是花生酱呢？
秋秋高兴地说：
太好了，有人正要吃果酱。
他们快快乐乐地敲门，里面的人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把门打开了。门一开，两人正好和巨人面对面地望着，巨人的手上还握着一把小刀。
宝宝和秋秋尖叫起来：哇，吃小孩的巨人！
而巨人也大叫：
哇，吃巨人的小孩！
巨人吓得不停地颤抖，连小刀掉了都不知道。他飞快地爬到小梯子上面，用细小的声音说：
不要，不要，请不要吃我。
宝宝和秋秋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只见巨人在小梯子上面抖得很厉害，只好说：
下来吧，巨人先生，您会摔下来的。
宝宝又接着说：
对呀，我妈妈说，要是巨人就会吃小孩的。
宝宝的话才说完，巨人就急忙解释说：
不，我从来没有吃过小孩，没有。
接着他的头低低的，用快哭出来的声音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小孩，不算是真正的吃人的巨人。
宝宝耸耸肩说，哦，这不算什么了，你看差不多所有女孩子都喜欢玩洋娃娃，可是我不喜欢，但我还是一个女孩子啊。秋秋也说，
嗯，我也是，很多男孩子都喜欢玩打架的游戏，可是我不喜欢，但我还是一个男孩子。
巨人不再发抖，他走下小梯子，但是只敢把脚放在地面上。这时候秋秋捡起小刀，巨人看到之后马上躲到了桌子底下，又开始发抖。
宝宝掀起桌布告诉他，巨人先生，您躲在这里会把自己弄脏的。
秋秋说，
巨人先生，我只是很欣赏您的小刀，这把刀实在太棒了。
巨人有点不好意思了，他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开心地说，
哦，这是用来切面包的。
宝宝说，刚好我们很饿，而您又有好吃的大面包。秋秋也说，
您的果酱看起来非常好吃，都是自己做的吗？
巨人害羞地笑着回答，
是啊，我有好多果酱，都是自己做的，想尝尝吗？我请你们吃个够。
宝宝和秋秋同时地喊起来，好啊好啊。他们三个很快地就在餐桌边坐好了。巨人拿起他那把大大的小刀，切了两片巨型的面包片，其中一片他倒上了整罐的水蜜桃酱，然后拿给宝宝吃，另外一片他倒上了整罐的桑葚酱，然后拿给秋秋吃。接着他切了几片更大更厚的面包片给自己，狼吞虎咽的一片接一片地吃着，同时他还将满满的李子酱、桃子酱以及香草酱倒进嘴里，最后连罐子也吞了进去。宝宝和秋秋惊叹着说，
哦，棒极了，您的胃口真是好。
这次巨人开心地笑了，他觉得和这两个小孩相处得很愉快。秋秋吃饱了，擦擦嘴，看着天花板上的木梁说，
嗯，您住的城堡真是大呀。
宝宝也擦擦嘴，看着巨人的大脚说，
好大的长靴子啊，您穿这双大靴子奔跑的时候速度有多快呢？
巨人说，
不知道啊，我想时速大概是120到130公里吧。
秋秋问，
您的大靴子可以借给我们吗？我们两个都很想穿上这双大靴子到外面跑跑看。
巨人说，
真的吗？你们想试试看吗？
宝宝和秋秋高兴地说，对呀对呀。于是巨人脱掉他的长靴子，左脚给秋秋，右脚给宝宝，让他们各自将自己的一只脚放进一只大靴子里去。
秋秋大叫着，你看看，很神奇吧，这真是只棒透的大靴子。对呀，我们还可以穿出去绕一圈。
巨人起身说，
楼顶上还有我父亲和祖父留下来的大长靴，如果找得到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出去溜达了。
说完，巨人马上站起来，提着油灯往楼顶走去。 宝宝和秋秋一边等着巨人，一边穿着大靴子在桌上跳来跳去，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一会儿，巨人就走下楼来，在他两边的胳膊下面各夹着一双大长靴子。从来没有交过朋友的巨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他挂在脸上的笑容一直都没有消失。从这一天起，每个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可以听到森林里回荡着巨人可爱、亲切又爽朗的笑声。到了下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良的巨人和两个小孩穿上大大的靴子，大步大步地跨越乡村、山丘和美丽的森林。亲爱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播送到这儿了。小朋友还想听什么样的童话？欢迎你来信、打电话、发送电子邮件到小喇叭的叮当信箱，告诉正经姐姐。我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账号的名字就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收听。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
想换新手机，想读 MBA， 想去看世界，想要太多，也想赚更多。刷农行银联信用卡办分期付款，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满足不同消费信贷需求，消费理财两不误，享受生活好帮手。
科技与艺术相遇，成就世界之美。东鹏瓷砖。
智能晾衣
选什么？
我是景田，高端智能晾衣我选晾霸。
法恩莎卫浴引领卫浴典范，纵享智能生活。法恩莎卫浴，家居选联邦，生活更出彩。联邦家私，高素质生活的选择。
三元、八喜、太子奶、双和大米，百年丽源，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守农咱自家的院子。
安心之选守农集团。
我是蒲森新，恒洁卫浴，中国卫浴的大品牌，买卫浴选恒洁。
橱柜衣柜皮阿诺，上天猫有惊喜，皮阿诺橱柜衣柜。
欧神诺，高端瓷砖领导者，欧神诺陶瓷。
全民换变频，美菱变频冰箱温度波动小，食物保鲜好，关键还不贵。美菱冰箱。
欧雷欧雷欧雷
啊！
车挂了要等查看，耽误看球怎么办？
快用平安好车主 APP 的口袋理赔服务，报案、拍照、收款，最快3.8分钟搞定理赔。
详询
4008000000。
买车险就是买平安。
手机上网流量不够用怎么办？
关注微信公众号央广手机流量，三大运营商全网通用，价格超低，良心品质，值得信赖呀、啊、亲，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央广手机流量。
北京时间20:30。
天天福彩。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天天福彩。一张福利彩票凝聚一份爱心，也许还有一份惊喜。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福彩开奖现场。
欢迎走进福彩开奖现场。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开奖的直播现场，我是您的好朋友郭笑。今天呢是2016年7月29日星期五了，感谢大家准时的关注我们的福彩开奖节目，也祝各位周末愉快。好，那在我们本期正式开讲之前。